跟我们今天学习的那个没有关系，因为在跟何昭弟兄在那个学习打卡圣经的时候，读到了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读那个，我找到何昭，何昭探讨过这个事情，但是心中的疑惑还是有，所以就想着借着这次学，前面就想借着这次学习的，时候，请教一下牧师，我找对象啊，是这样子的，就是关于我在那个读那个撒马耳记的时候，里头有一个地方我很疑惑的，就是，在撒马耳记第十九节的时候，第十九章13节的时候有一个，就是，扫罗的人来抓那个大卫，然后他的妻子米甲呢就把大卫从那个窗户上放下去了。放下去之后，然后里头有一个细节是，米甲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用被遮盖。这个我当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就心里有个疑惑，就是，大卫家里如果存在这种神像的话，那他就有这个拜偶像的，嫌疑了，因为拜偶像是很比较重大的罪行了。然后呢，但是在这里头呢，神他就没有任何的责罚，而大卫又是神所选中的王，这里头就跟扫罗的境遇做个对比，就是扫罗也就是，没有等撒母耳就自行献祭呢，就被神所遗弃，改选大卫为新王。这里呢，就是我，就是我，当然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是从我的这个个人的理解上，我也在考虑，也许是我人本主义的原因吧，就说这个，上帝感觉对待大卫跟扫罗有点就是有失偏颇，但是呢，我也就是在想这个问题，也许是出于我是神本主义的考虑，人本主义的考虑，但是我就考虑到，就说，我们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类从就是判断这个公平公义的这个标准，它是怎么来的呢？是神造我们的时候就有了，还是就是，是我们自身就有的，还是来自于神所赋予的呢？那就是说，如果我，不是来自于神的话，我们这种对公平公义的这种理解，就是说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这种有出入，反正这个问题我内心很纠结，就说我们这种对公平公义的标准，为有时候跟神的这种公平公义的，标准，也许就是说从神本主义上来考虑的话，就是说神对大卫和扫罗的这种境遇的不同，是我们人本主义所不能，就是现在作为人本主义所不能理解的。但是我们所现在所有的这种判断公平公义的标准，那是不是就不是正确的呢？或者是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哎，反正我很疑惑，真的就是有这种疑惑，一直这几天来，就可以说这半个月的时间一直在这上头纠结，所以请牧师开导。
好，谢谢你提这个问题。我觉得神也把你带到今天这个问题上来，是一件好事了。那我先指出一些你生命当中的一个本质上的问题，学松。你其实心里边一直有一个审判上帝的动机在你的里边，只是暗藏在里边你。没有，它没有成为一个 statement，没有成为一个题目出现，但却隐现在你的生命当中。 呀，就是，在你的整个价值观里边有一个，让我雪松来评判一下，神你公义吗？神你对吗？你凭什么对大卫好，对扫罗不好呢？那这种心态在你里边是蛮强的，那表现在你就是，你记得你不是要去打一个官司吗？你记得吗？就是前段时间你不要打，而且还打赢了，那其实，在你打官司之前，我就跟你讲，我说雪松，我说不要，我说你可以考虑，不需要太介意，在一个如此这般的国度、国家、环境里边，去寻求一个所谓的公平、公义、正义、正确，这个概率是不高的。但我猜你应该没有听懂，也没有听进去了，呀。但是这个不奇怪，雪松，就不是说你的问题，乃是说我们在整个大环境当中都是如此思考的。我也期待着你，等你出来以后，然后你离开了那个环境，你再观察事物，你就多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啊，我先把你的这个自己人生的问题，我对你生命的观察先讲出来。好，回头我再回答你的问题。那讲的第一点，你先思考，不急于回答，也不急于去回应或者反应。但是我就请求你在这件事留一段时间空间，让自己有可以思考，让自己可以反省。这是我的今天主要的目的。好，回到经文中来看啊，从亚当之后的人类呢，雪松。没有一个是公义的，没有一个是正确的，没有一个有能力做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判断的，除非神圣灵亲自向他启示，人是没能力的。那如此这般讲呢，就是无论是扫罗也好，也无论大卫也罢，他们都没有一个能力去决定自己或者别人的公义呀。那扫罗在撒母耳的面前，他自己觉得自己很公义啊！我是王，我要个面子有问题吗？我是王，我献个祭有那么大不了的事吗？他也蛮公义的，他也蛮合理的，合情合理的。所以我们先从扫罗的家庭来看，扫罗在神的眼中是不敬虔的，在神的眼中。是惹动耶和华的愤怒的，在耶和华的眼中，扫罗是不蒙悦纳的。这在圣经里边从头到尾一直在给我们诠释启示这么一个真理。那我们就从圣经的表述当中，我们知道神是不喜悦扫罗的，我们很清楚这个信息。先不要问为什么，我现在问什么，就跟你讲圣经这么说的。好，那么第二。看大卫，大卫呢，从头到尾，圣经给的信息是耶和华喜悦大卫，耶和华爱大卫，上帝呢与大卫的约，他也永远的坚立。那这两个信息是在圣经里边是非常清晰的，毫无疑问的。我现在只能回答 what 什么的问题。那接下来面对你心里边要提的一个 why 为什么？在绝对的终极关怀的答案里边，其实我们没有人知道的，我们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上帝就不喜悦。那扫罗是很帅的，扫罗高大威猛，很厉害的，英俊潇洒，而且能力也很强，方方面面都是显示出他的诸多的才华与能力。他打起仗来也是很厉害的，方方面面他都，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来讲。他丝毫不差过大卫的，大卫是个小屁孩，在他面前，他连扫罗的盔甲都穿不上去，所以在人本主义的比较当中呢，我们几乎是找不到理由的。We don't know why，我们不知道这个为什么的，在许多今天眼中看起来的一些领导人物，我们很少有人去瞧得起今天在。世界舞台上的一些领导人物，不过无论是拜登，或者是川普，或者是普京，或者习近平， 金三胖、伊朗，那这些领导人，我们其实没有一个人从心里边去真正的去欣赏他们、佩服他们，没有的。我们在我们人的心目当中，即使是今天，我们对每个领导人在世界上活在世界上在场面中的人，已经没有什么人去在我们心中是被我们佩服的。曾经我们佩服的很多中国人喜欢的克林顿，哎，来了一个莱文斯基，有个外遇，而且被揭露出来的一些丑闻，那不堪入耳，不堪入目。好，又想去欣赏一些小布什，小布什那个官二代、红二代、富二代的那个做派，也让很多人不太喜欢他。再加上这一次，关于川普啊，关于拜登啊这些选择，小布什也伤了共和党人的心，也把他归到民主党的那个范围里边去了，所以他也没有人去太那么欣赏他了。我前上个月我去小布什的家乡，所以老布什开始的房子就是一个800尺的房子，很小的、很破的一个小房子，现在作为一个博物馆让大家去参观。看着他从小到大住的房子就是个小破房子，大概8到10个平方米的地方，堆的书啊、玩具啊都是很简单、非常普通的一个家庭。也毫无可夸之处，那拜登更加是如此，也没什么本事，拜登的儿子也是惨不忍睹的一个生命的状态，他在民主党的所作所为也是令人不齿的，所以今天的在场面上的领导人，我们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其实没有哪一个令我们佩服的。那当然，历史上有很多领导人令我们很佩服的。我们曾经喜欢拿破仑，佩服希特勒，觉得斯大林很了不起，觉得毛泽东哇伟大的不得了，我们会对这些领导人会有这么多的倾心，这么多的仰慕。我们忽略了一个特点，这个时代变了。那个时候的时代，我们对领导人了解的很有限。那今天是个网络时代，我只要在网络上打一个人，人肉搜索，他所有的弱点全部都出来了。今天是个透明的时代，再也没有哪一个人会令我们佩服了。这个时代过去了，从神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呢，这是好事，因为偶像被拆除了，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也包括未来的偶像。他再造一个偶像崇拜的可能性不高了。大家都知道你是一个无能者，你是个堕落者，你是个傻子，你是个二的，谁都知道，只是你自己还要不穿衣服，那你怎么办呢？那他要继续，你看你在朝鲜，你看金三胖那些人，哇，哭啊，眼泪觉得很。后来我问了一个韩国的牧师。他说：“那些人其实也在装，那不哭不行啊，不哭就没命了，不做出一个很悲伤的样子，很想念、很爱领袖的样子，回到家可能口粮就没了，所以人的心呢，其实都很清楚，对现代的偶像已经没有那以前那些歌曲唱了。好，我们回到你今天问的这个主题，你看扫罗这一家人呢，从扫罗开始。”然后他的儿子、他的女儿，包括是嫁给大卫的米甲，所以整个扫罗的家族，如果不是大卫因着约拿单的缘故保留他这一脉，他这一脉会断子绝孙，完全荡然无存的。所以扫罗一家的确是不蒙神的喜悦，在历史当中也是渐渐的式微，渐渐的消沉，渐渐的销声匿迹，在人类的舞台上，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君王和君王的后代的样式，没有，神没有保留。那么你看大卫呢？大卫的影响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我们。 耶稣基督被称为是大卫的子孙。每一个基督徒，全世界20亿基督徒，口中都在一读经就会遇到大卫的子孙，一读新约就管耶稣称为是大卫的子孙。那大卫的名字就在那里，因为大卫与神有约，所以神喜悦大卫，神不喜悦扫罗，这在圣经当中是显而易见的呀。那至于你问为什么？从终极关怀上，我答不了你为什么。但是从圣经神学的痕迹来看呢，我们会发现扫罗这个人拜偶像，扫罗这个人对神不敬畏，扫罗这个人心胸狭窄，嫉妒多疑，那可以挑出一大堆毛病。好，同等，那大卫就没问题吗？大卫犯奸淫罪，大卫犯杀人罪。大卫甚至不知道米甲房里边藏有偶像，他有失察之罪。所以从人本主义、从行为、从道德法庭、从人类的法庭来看，他们两个人差不多的，半斤八两，毫无可夸之处。扫罗没什么可夸的，大卫也没什么可夸。呀，并不是因为大卫行得好，就蒙了耶和华的悦纳。当然，大卫行的是比扫罗好，但是大卫在这里行的好，在那里就行的不好，靠行为他称不了义。但是大卫有一些东西扫罗没有的是什么呢？大卫对上帝的信心是扫罗没有的。你记得大卫为了他的儿子，他就痛苦不堪。啊，痛苦到一个几乎要死的地步，哀伤不已，然后不刷牙、不洗脸、不刮胡子，就在他自己的卧室里边去祷告、哀求，结果有人来跟他报告说：“你儿子死了。”大卫就马上起来沐浴更衣，重新穿上衣服，呀，去上班去了。那别人就问了：“哎，你儿子没死以前那个熊样子，对吧？要死要活的。现在知道你儿子死了，你怎么反倒好像没事儿一样，跑去上班了呢？”大卫的话呢就很清楚。大卫什么话呢？大卫说：“我儿子没死以前，我或许啊，我的可怜巴巴那个样子，神看见我还可怜我，因着我的可怜样子。”还赦免我的儿子，我还可能保了儿子一命。但是神的旨意当然高过我的旨意，岂是我能够去断定的？他现在把我儿子命取走了，我就知道这件事就该停在这里了。我已经再也不能用我的哀伤行为、可怜巴巴的样子挽回我儿子的命。那么我现在要快跑急追。赶上神的节奏，赶上神的脚步，好好的服侍这一个神。你看大卫对神是一直以信心来面对神的。第二，大卫是一个爱耶和华的人，那何以见得呢？呀，你想想，大卫写的诗篇，直到今天还在成为我们的灵修、祷告、寻求神心意。呀，对神去倾心吐意的，就是大卫是一个有作品的人。大卫是一个与上帝之间有 product、有作品的、有果子、结出果子的人。他是有生命的果子的。他用他的生命写的诗篇无人可及。呀，你看他写的，你去读一读他的，比如说诗篇50篇、诗篇51篇。诗篇23篇，你去读读，你就发现这什么人呢？这是，就如果这个人不是爱上帝爱到了全然的地步，写不出这样的诗句来的，留不下这样的篇章来的。你看他写的：“我的心呐，你要敬拜耶和华；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他站着什么眼光？他能够与自己的心分离，让自己的生命。 站在基督的眼光，与基督同观看自己。所以是，他真的是得了以耶和华的心为心，他真的是与上帝的心为心，上帝喜悦他是有道理的。我昨天晚上，就是你们的一大早吧，那一堂就是第一堂崇拜，我就跟大家讲，我说神和人的关系的奥秘是什么呢？我们人世间常常遇到什么疾病啊，什么忧伤啊，什么破产呐，什么失业啊，等等一大堆这样的忧心，这样的担忧。那很多人问我，牧师这个解决之道在哪里？我说，我们常常是以为我们人呢，可以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判断，只是在神面前读读经文，做个祷告，参与一个敬拜，哎，我就跟神有关系了，然后拿着上帝这些恩典来解决我的问题。但是我在解决我问题的时候，我仍然是我行我素，用回我自己习惯了的方法。所谓的人本主义，但是全世界21亿基督徒都在这一条道上走不通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给我们的道路只有一条，是耶稣讲的那条路，就是我们对神的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你穷尽你这一生所有的生命的气息去爱你的主，这是我们的唯一的道路。这是生命之道。当我们是如此这般去活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你就体会大卫写的那个诗篇为什么是如此这般讨了上帝的喜悦。我也讲我自己的见证，当然这个时候容易变成不知不觉变成夸口，我也不愿意多讲，但是也不妨讲一讲，帮助大家明白。我这一生遭遇过2个后遗症。第一个后遗症是战争后遗症，第二个后遗症是车祸后遗症，2个后遗症都非常可怕的。我曾经在因为这2个后遗症，我在一个极度、极度紧张的、可怕的一个忧郁症里边度过很多年。我打完仗回来的时候，要面子，不敢在别人面前。那我自己夜半人生面对四壁墙的时候，我自己的情绪是失控的，我会嚎啕大哭。我想起过去在战场上的战友，我会连续好几天是不吃饭的，好几天觉也睡不了的。呀，我会跑到一个地方没有人的地方，或者是租一个酒店，就一个人在房间里边。啊，就在那默默的哭，没有人知道。呀，别人问我干啥去了，我出差去了。别人问我干啥，哦，我去处理一些业务去了，没有人知道。然后来到出国去了挪威，第二年就出了个车祸。我是老司机呀，我七九年底我就开始开车了。我在越南战场上开车，在广西10万大山上开车，开的都是最危险的路。但是在到了挪威以后，从挪威去瑞典的路上，一个动物半夜三更1点23分，我的车祸，我的手表被砸停在那里。然后以后就开始怕车，听到车的声音，我浑身会发抖。听见车的喇叭声，我会突然间打冷，打就是抖，浑身发抖。所以如果说我没有信仰的话呢，学说这2个后遗症足以要我的命，足以让我一生一世不得解脱。我是绝望的，我这个人的人生是绝望的。而从小到大，我爸爸都说我是个傻孩子，是个最笨的孩子。在家里边4个孩子当中，我是最傻的那个，啊，所以我从来不被父母，不，特别是我父亲的，不被我父亲看好。从小到大，他不说我一句，不说一句我鼓励我的话。 我总觉得自己还是蛮多优点的，但他父亲从来不承认我。当然，他心里边是很疼爱我的。我跟你讲这些的意思是告诉你，我按照人本主义来看，我是绝望的人，我这一生是个绝望的 picture 呀，所以我心有不服。但是等我有一天信了主以后，我突然间恍然大悟，原来我的答案呢，全部在耶稣基督里。好，下面我讲 conclusion，讲结论。我从某一天开始，哪一天我也忘了，我就知道，按照上帝的公义来看，我毫无可夸，我没有什么可以说是正确的，我也没有什么判断的能力。我把我自己完全倒空，我说I have nothing，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所以这就使我开始放掉我自己认为我过去有的，虽然我父亲在我小时候不承认我，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文武全才的人呐。你想一想嘛，我5岁多的开始打少林拳，一般人是近不了我身的。我一个人打10来20人，在我小的时候是常态，他们都怕我的，我可愿意打架了。一打架我就可以威嘛，男孩子喜欢显威风嘛。武我很厉害，文我也很厉害啊。曹植是7步成诗，我可以1步成诗。你给我一个字，我就可以给你马上一首诗给你，7律诗、5言诗随便的。写文章、读语言，方方面面我也都有很多可夸口的地方的，拽得不得了，心里边也很骄傲的。又出生在所谓的特权阶层里边，所以很多这个傲慢、很多优越感都在里边。但是信了耶稣以后，我觉得这些都是粪土。我的文武全才、我的成长背景、我的家庭出身，连粪土都不如。我过去所有的骄傲全部荡然无存。我觉得我要活就活耶稣。圣经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耶稣说什么我就想什么，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好，回头到你刚才那个题目，就是你刚才问的，那上帝给了我们判断的公义的标准吗？有，但是在亚当里边都败坏，都污染，所以我们在亚当里看自己，应该看自己是 nothing，什么都没有的，我们毫无可夸的。就是我们要把我们过去所有的东西看为无有。坦率讲，无论是才华，无论是智慧、恩典、知识、读书，我都不输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在我里边的骄傲可以这么去夸口的。但是当我来到基督的眼光看自己的时候，我会看见自己的无有，什么都没有。过去所夸口的全是粪土。我拿粪土来夸什么夸呀？我觉得我甚至还觉得自己是有一个什么神给我的这个标准呐、工艺啊、能力啊。No，我没有，我唯独今天求耶稣基督的旨意。所以，当这个核心价值观树立以后，学生，你的生命会改变。就是以后，我既然如今活着的都已经不是我学生了。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所以我所办每一件事情，我说主啊，我来到这里了，我当行何事，请你告诉我。我不再以我认为的对为对，我不再以我认为的有为有，我乃是说主，你说有就有，你命立就立，我的生命全然归你。所以我再也没有我自己的诉求，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耶稣基督，不再有自己了。再有自己，我是觉得是很耻辱的一件事情。基督为我舍命，我信了基督，我还在活我自己的老我，你不觉得耻辱吗？这很耻辱的事情，很羞耻的，也不敢。认真想一想，在主的大爱面前，我们哪有什么东西可以夸口？哪有什么东西敢去坚持？今天在世界上，如果你觉得还有一个非基督的价值，你要去赚取，非基督的标准，你要去树立， 那我就奉主的名，请你先安静祷告，放掉你自己一切基督以外的所有的东西，不要相信在亚当里我们还存留一些什么东西，其实没有的，都是粪土。保罗讲得很到位，为什么改名叫保罗呢？也就是这个道理。他说：“我过去以为与自己有益的，我今天全然看为是有损的。呀，我如今看这个世界为粪土。所以当我抓到一个奥秘，就让我的生命全然为主而活的时候，我突然间得自由了，我也突然间得健康了。我这很奇怪的。”只要我哪一天不传福音，哪一天不为主而活，我是很悲伤的一个人的，我很容易受到别人的情绪的影响。前几天我有一个故友来跟我分享很多年不见，很多年没通电话了。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的结局，原来这几年因为这个新冠病毒，原来中国死了好多人呐。我们认识的好多人都在这几年死，同龄人哦，有一些比我们还小一截儿吧，小个5岁到10岁的人都死了，条件都很好哦，都是亿万富翁啊，很有钱的，有钱有地位的。我从小到大的发小，大多数都是地位、社会地位、经济地位都是颇高的。但是疫情来了，该收你的命就收你的命，呀，有一些都是非常高级干部的孩子，呀，家里条件非常好的，医院条件、医疗条件都是一流的，想看病、想住院，一个电话就安排去了，都是这样的 level，而且看病还不用钱，最好的医疗条件都给他提供，但是你该死就还得死。有一些没死，也变成提前进入老人痴呆症了；有些没死，上帝就把他的钱在他的眼中，一分钱、1块钱、10块钱、100元钞票，一分分的全离开，离他而去。曾几何时，20年前吧，在我面前还是夸口他的钱财多么的富有，富可敌国。他这个人，我说的这个人是100亿美金的资产。但是在这5年之内，荡然无存，钱财会长翅膀的，会飞的。所有今天的人还在追求和执着世间的财产的人，我就把话说在这里：钱会长翅膀，信不信由你。所以，我们每一分钱要坚持是在基督里的。啊，这也是我当牧师以后。我也给自己一个心里边的定律，非耶和华给的钱，一分钱不要，否则都是灾难呢。不是出于神的钱，哪一分钱你能守得住呢？守不住的。我记得那时候在挪威做生意，我做过珠宝生意，做过航运生意，做过百货生意，做过杂七杂八糟很多不同的生意，也赚了不少钱。但是那个时候，虽然我也信了主，出信了几年，我是不懂得十一奉献，我是不懂得钱跟上帝跟我的关系。我总觉得上帝把钱给了我，那就是我的。我忘了一件事情，上帝把钱赐给我，不过是让我做管家而已。大家都以为是啊，我奉献十一奉献就好了，我1/4钱随便我自己用，你试一试啊。上帝就有能力把你的钱。从你的口袋里，一分钱一分钱的全拿走，信不信由你。这就是他，这是他的权柄，他的主权。呀，我们无论是金钱，无论是名誉，无论是地位，无论是我们心中的标准或者公义，全归耶和华，全是归上帝的。如果我们觉得自己还有些什么东西，那我就鼓励在座的每一位，把权柄放手交给上帝，否则你会看见自己生命的败坏的，一定会看到。 扫罗就是一个这样的典型的例子。他以为上帝让他当了王，他就有一个王的面子，有一个王的荣辱，有一个王的权柄，有一个王的持守，有一个王的与神分庭抗礼的资格。但是他错了，他这个权柄是出于耶和华的，他站在这个权柄也不过是为主做见证而已。他也是没搞清楚这个核心价值观，但是大卫搞清楚了。大卫人在这个权王位上，他会软弱，他会跌倒不假，但他会悔改，他会回头，他会来到上帝面前。大卫的祷告，大卫的诗篇，你认真去读，没有不落泪的，没有不感动的。当然，如果我们不管谁吧，在大卫的诗篇当中，他的认罪祷告诗，你读这些诗篇，你毫无感，要警醒祷告。就如果说大卫的这首诗篇，那几首诗，我们称之为是金诗吧，从50篇开始呀，一直到60篇，这诗篇我们称为是大卫的金诗。如果读这些金诗，我们都无感，没感觉。那说明罪已经在我们生命里边成为常态了，成为熟客了，我们对罪已经不敏感了，这是很容易走到的地步。每个人都要在这里警醒祷告了。就讲这些吧，学松，就是关于大卫和扫罗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不是在讲他们。上帝是借着扫罗和大卫讲我们，所以我鼓励你呢，就是你的思考的角度开始要变，放弃你认为你好像仿佛貌似还有一个与神分庭抗礼的资格、能力、标准来评判任何的事物，其实你没有的，你有的只有一个角度，主啊，求你教导我。你说什么，那就是你说什么是对的，那就是对的。你不说，我雪松不说话，我处在不知道也好，我是一个愚蒙无知的孩子，但是我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请教。呀，你所赐给我的都是恩典，我所能表达的都是我自己的卑微。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应该在你生命当中抓住神给你的指示、给你的意向、给你的方向是什么。其实牧师跟你讲过很多遍的了，我说你现在的重点是平平安安的、尽快的回到家人身边、回到妻子身边。按照圣经中的吩咐，夫妻不可同房，过长时间的，没有理由的话，除非为了灵修和祷告。啊，所以尽可能回到家人身边。当然，我是不说反对你把房子卖了，把钱带出去，这都是应该的。但是该有一个度，该有一个界限。就是某一天，主，我就以耶和华你的旨意为我生命当中的驱动，钱呢、名啊、利啊，都不是我的驱动，我唯独尊主为大。但如果做到这一点，那你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有信心的孩子，不容易的。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呀，亚伯拉罕对神有信、有信心，耶和华就称他为义。道理就在这里，我们跟神关系也是一样的。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女儿刚出生。那时候我在开一个店儿，师母就在岳母娘家坐月子。后来我周末就过去他们家，我就看着师母呢抱着女儿打瞌睡喂奶嘛，差点跌下床去。我一看这还得了，我就跟师母说：“坐完月子咱回家。回家以后怎么样呢？”我说：“我把我的店给卖了，我来照顾孩子。”你提供奶水以外，其他活你都不要干。 他就问为什么？我说：“试问，在人世间还有什么比我的女儿更重要的？生意做不完的，世间财赚不完的，没钱就没钱嘛。呀，过个普通人的日子，紧巴巴的日子也不是不行。因为在我的核心价值观当中，没有什么比我的女儿更加重要，除了上帝以外，我的女儿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要把女儿给照顾好。所以你说，从早一大早起床。”我就给女儿洗澡，给她按摩，然后爽身粉、按摩油，给她全身搞得伺候得舒舒服服了。喂奶，喂奶呢，拍这个奶嗝，打完嗝以后，你把它放在床上。然后晚上9点钟以后，我就跟师母讲：“你不许管，我来管。一到我9点钟你就睡。”她5点钟起来喂奶。那我是9点钟以后都是我的事儿，1点钟还要补一餐奶。那为什么这么做？大家都很不理解啊，师母的家人呐、啊、朋友，喂，哪有男人是不赚生、不做、不工作、不赚钱，跑去带孩子，这没出息啊！我说那是你的标准，在我的标准来看呢，我说除了上帝以外。最重要就是我的家人，就是我的孩子。我说，女儿这成长这段时间再也不可替代了，不可替代了，过了就没了。我说，我要来照顾她，我要让她在这一段时间里边，她得到一个完好的照顾。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核心价值观也在增强你跟儿女之间的关系。也有人问，哎。牧师，你教养儿女有什么好的方法？我没，真没什么好的方法。我觉得有的就是尊主为大，就是把上帝、把耶稣当做我生命当中那首要的，然后排这个优先次序。工作没有在找嘛，生意没有在做嘛。但孩子在这个时候，师母到了晚上他就打瞌睡，他肯定要睡觉的。你不让他睡好，哪来的奶呀、啊？我又出不了奶，我要能出奶，我不让他喂，我来喂啊，我出不来呀、啊，所以我得把他保护好，要给他炖汤，啊，所有饭都是我做，清洁都是我做，他不许动的，他每天就负责发奶，发完奶以后，奶水很多呀、啊，然后挤到奶瓶里边，放在冰箱里边，然后我把它搞热了，拿奶瓶来喂孩子，这些核心价值观。使我跟女儿、跟儿之间的关系，我们一直是相爱的。我们到今天，从小到大，我们都是早上一起床，两个孩子过来跟我拥抱，然后吻他的额头，彼此祝福说：“爸爸妈妈爱你，耶稣爱你。”他们现在30好几了，现在还是这个习惯，从来不吵不闹。那怎么来的呢？很多人问我怎么来的呢？其实雪松，我告诉你，就是个核心价值观。你是怎么对待他的？有没有在耶稣基督里来对待他？他知道的，圣灵会告他的。所以他的言谈话语、举止、言谈当中、表情神态当中，都表达对你的爱。你能体会到，他每次回来，我们一家人都很激动的，爱的死去活来的那种感觉。就是家人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是生命的积累，是核心价值观的这个表达，是你生命见证的活出。我不知道这么讲对你会不会有些提醒和帮助？就是你的核心价值观，你跟上帝的关系会影响你和其他人所有人的关系。你说你做不到，那你叫我说什么呢？我就没话讲了。这个不是做出来的，做不出来的，这是你自己内心深处对上帝的一个决定。你打算要做一个怎样的人？你打算是否要活耶稣眼中的你？是这个问题，是你的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否则，你这个核心价值观不解决，谁处谁在都在表达。那种措施， 那种迷失，那种亏欠。所以结论吧，结论最后一句就是：人生呢，什么最重要呢？雪松，最重要就是我们对神的核心价值观。你怎么看神？神怎么看你？你跟神是一个怎样的关系？是全然爱主呢，还是有所保留呢？是全然相信呢，还是半信半疑呢？你看扫罗，他就是半信半疑啊。他嘴巴跟神讲：“主啊，我爱你，是耶和华，我爱你。”回头跟撒母耳说：“你给我留点面子呗。”上帝说了。你不可自己去献祭，他这头答应，那一头呢？看着没人了，看着百姓要走了，在乎人心，把耶和华给丢掉。他不是不可以悔改的，犯了错，撒母耳来了，指出他的错。如果他跟大卫一样，拿单先知来警告他。他说：“你如此这般行，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大卫就马上安静了，悔改了。但是扫罗呢？扫罗没有，扫罗是不悔改的。前两天我看了一个视频吧，讲一个谁呀？讲一个牧师的悔改，讲一个 Benny Hinn 就是什么汉班尼啊，那就有这么一个人了，呀，他从1992、1993、2019年，2021年还是2023年，都说要悔改，就有一个弟兄吧，就把他这么多年的历史全部给揭出来。他每一次悔改之后，还是故态重萌，没有悔改。一个没有悔改的生命，他只是在应付他自己生命的缺失而已。呀，他所有在信仰上所说的都不过是个表演。好吧，我就讲这些吧，好不好，雪松？愿上帝祝福你啊。
感谢牧师，我有点明白了。怎么说呢？我们说要做神的合格的器皿。我刚才想了一下，以前现在有了对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就是我们要在做神的合格的器皿的之前，必须是做一个空的器皿。我觉得我没有把自己完全倒空。
呀，这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
应该。
倒空
我这样理解应该
困难，
是正确
真
的
的很
吧？
困难。对的，对的。我觉得你听的，你应该是听懂了，就是不把自己倒空，还装着自己许多过去的老我，你走来走去，做来做去，最后你还是于事无补的。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原来是一场空，呀！前两天给我电话的那个跟我是同龄人，呀，他说我们现在都是60奔7的人，呀，我们当年认识的时候不到30岁啊，20好几的年轻人呢，哪里知道一晃，这40、50年就过去了，所有的经历都是历历在目的，啊，求神就带领吧，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要活清楚把这一生活清楚，活明白，到底你是谁，到底我们是谁，你要怎么活，好不好？许嵩，继续为你祷告了，我也期待着你快点来，来了以后呢，那也教会可能也会多一个以后短宣的目的地。你所在的国家可能也会成为一个新的福音点，以后慢慢在那里成立一个分堂，一个教会，也希望你和你的一家都成为。你儿子很棒啊，我听方舟阿姨讲，这个你儿子很追求的一个孩子。 我觉得我非常感恩呀。看着孩子的成长，我是很开心的。今天我看到小七又来唱歌了，我就很开心。小七是很多年前，3年前我们就开始就知道这孩子很可爱，一天到晚就10万个为什么。那前段时间不来了，我的心里很忧伤。我觉得，哎呀，小七怎么半天不来了？今天我看他又唱歌了。师母说："你看他多有勇气，多有确据，很清楚的要表达耶稣呀。"还有那个瑞虎也是，所以看见孩子的成长呢，其实在表达父母的生命的。所以雪松，我也知道你在乎你的儿子，让他能够来参与教会的诸多的活动，让他背经文，让他去一起去学习，去敬拜。我觉得这是很值得能安慰的事情。愿神祝福你了，雪松，好不好？期待着我们，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我们去访问你，我们去你的国家访问你，然后到你那看一看，看看当地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假如神允许吧，就让你们一家在那里成为一个新的传福音的基地。这也是我们国际教会存在的意义之一了，好不好？
好的，谢谢母亲。
好，感谢主呀。好，我这里就聊到这里吧。还有没有下一位想分享？
牧师，可能再一个问题，我们时间就差不多了哈。
哦，那谁有问题啊？看到没有？
没有，就看，可以
看
再，
看啊。
对，那时间就差不多。
哦，米娜提了个问题，米娜，你要多读那个诗篇啊，多读诗篇。诗篇是一个让我们感动了再感动的，你会读着会读落泪的，边读边落泪的。这大卫，我觉得他的所谓的伟大，就是他的卑微。他的所谓的伟大，就是把他内心的深处，特别是黑暗，给表达出来。然后他，愿意去坦诚透明。其实，在我们当中，你会发现有那么几个很像大卫的孩子。你记得可义吧？可义就属于这样的孩子，他不介意把自己的所谓的丑陋啊、不好啊，当着全世界面前去公开去分享。我有时候我会说他傻傻的傻孩子，但是我心里是很欣赏他的。我可以不管怎么样，你是一个诚实的，你是愿意被神改变的孩子，那这个多蒙神悦纳呀！这个不容易，要有这样的勇气的话，那你得放下多少自己的老我呀？不容易的，面子啊，别人的眼光啊，都很难，非常不容易的。大卫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把他自己许许多的东西都给放下来，来到神面前说：“I'm nothing 呀，我是个何等卑微的。”读他的诗篇，你读得到了呀，诗篇让你听起来你就觉得心里边在落泪的，觉得怎么这个人世间还有一些这样的人呀？明达，你没什么问题要问吗？
我已经先回答了我的第一个问题得了。我注意到，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使徒保罗。我好奇，保罗他的罪，就是他怎么样，能够成长到视万物为粪土？我想到他那个刺，我的问题是，这个刺和保罗的罪。他的悔改怎么样是怎样的一个过程，以至于让他有这样的属灵里的所谓的成就，能写出这么多的书信来？可能问题不是特别的明确哈，就是他的罪是什么？ 他是怎么样过来的。然后我注意到合照弟兄他最近又开始写日记了，然后他也是说听牧师讲这个保罗的事情，然后就很触动到他，然后就又开始了，就我还挺震惊或是挺感动的吧，就是这种由神而来的力量还挺有穿透力的。他不是说用靠人的意志，人设定的目标，达到人的这种成就价值感来的，就是来自神的这种力量，我觉得挺有穿透力的，嘿嘿。
好，我就跟你讲讲保罗吧。保罗，你看的必须是立体的看、结构的看、全面的看、单一的看看不到的。好，我先给你看一个历史背景的角度，从耶路撒冷教会的角度看，保罗是一个极其卑微，保罗是一个极其不值得一谈，保罗是一个在当时的教会和弟兄姐妹的眼光看起来。是怜悯他、施舍他、勉强接待他，就已经很给面子的这么一个角色，这么一个生命的经历。所以你先看的第一幅图画啊，是初代耶路撒冷教会来看他，当时的弟兄姐妹看他。我今天这堂道和上一堂道和再上一堂道。这一段时间讲的基本上就是他从马其顿回到耶路撒冷，然后来到该撒利亚，就这一个过程。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其实坦率讲，并没有得到教会的支持、保护、帮助，没有，不足够，起码是。你看，雅各就让他带着从外面带回来的四个外邦信徒去接受洁净礼。按道理的讲，没有必要啊。他们接受洗礼了嘛？已经在外边的河里边，跟吕底亚一起也好，跟马其顿呢、啊，跟希腊、雅典、格林多，都接受敬礼的人，为什么回到耶路撒冷还要接受洁净礼呢？按道理没有那个必要的。这个外表的礼节重要，但不是根本的重要。但他要解决什么问题呢？解决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本身对保罗的偏见，他要借着这一些人的宗教行为，也是一番蛮好心的，想挽回一些弟兄姐妹对保罗的看法，也在帮保罗。这是雅各当时和众长老他们的意思。但既然你回来了，就带他们去洁净礼呗。这是教会当时对保罗的一个态度。那么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态度呢？因为保罗以前的见证是不好的，啊，第二个角度开始看了，历史的看，初代教会历史的看，老我的看，过去历史影响到当时的情况的那个角度来看，保罗过去是有不好的见证的，他曾经抓捕基督徒，逼迫基督徒，做了很多坏事，在很多人的眼中，保罗是一个坏事做尽的人。听懂的意思啊？他是个坏事做尽的人，怎么可能还能成为上帝所用的器皿呢？啊，这是当时人的眼光是这么看保罗的。所以呢，这个人回来了，哪怕第二次回来和第三次回来，保罗都是带着真金白银出来的，从海外，从希腊，从。马其顿带了很多对耶路撒冷教会经济上的奉献与支持，回到教会来。但是当时的教会是觉得钱归钱，路归路，一码归一码，所以完全没有把他对教会的贡献和这个人在宣教工厂当中所做的见证当回事儿，反倒在乎。人们心目当中是如何看待保罗这个人的，并且不惜用这四个人去做洁净礼的这一个举动，来缓解教会弟兄姐妹对保罗的偏见，而没有从根本上、从使命中、从福音上、从教会要往前扩展神的国度的角度 来跟弟兄来教导弟兄姐妹应当如何看保罗。这坦率讲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亏欠了呀。我觉得我心里边蛮难过的。所以当时的教会呢，其实对耶路撒冷是了解的，他既了解教会内的人对保罗的看法，他也了解从亚该亚、亚细亚这些地方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不是信徒哦，是犹太信徒，犹太教的信徒，不是基督徒。所以两边教会都应该知道，没有道理不知道。啊，人在教会里边哪有不知道的？周围的事情发生，大家都互相知道的。所以他就没有给保罗任何的提醒，哎，你小心啊，教会外的人可能看到你要杀你哦，要告你哦，对你不客气哦。你是有风险的哦，这样的劝告一句都没有，这样的保护一句都没有。我觉得雅各和众长老就把保罗推到外面去，推到枪口上去。这一点，我觉得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来观察，是有比较伤心难过的地步的。当然，回到神本主义的角度来看，保罗如此这般受审、被攻击，最后去到罗马受死，也都是出于耶和华。啊，这个我们需要两方面的角度来看，也没有看见圣经说最后清算这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些没有保护保罗的这个罪孽，没有。但是我们很清楚看见圣经讲神击打耶路撒冷教会，把他打散了，最后，所以你保罗回来，你都不能够提供帮助，不能提供温暖，不能够提供支持，这样的教会，谁还要你干啥？打散你，人去到世界各地开始建立其他新的教会，神这2000年一直做这样的事情，你会看到世界呀，不同的教会待一段时间就不见了。神把它拿走了嘛，这个灯台就拿走了嘛，也不存在哪一个教会是永永远远长存的，关键看你是不是行神的旨意。呀，就是我们达拉斯也看见，从过去、现在、未来，都看见不同的教会，也有不同的风风雨雨。北美、亚洲、欧洲，这教会的沉沉浮浮的历史，都在初代教会这个历史的教会史当中，给我们表明无疑了，清清楚楚的。好，回到保罗再来看，保罗是一个怎样的人呢？那刚才讲了教会的角度和教会历史的角度，现在我讲另一个角度，讲圣经的角度。圣经的角度，你发现23:9-27，旧约39，新约27。27卷书当中有13封保罗书信，换句话讲，几乎一半以上的新约著作都是保罗写的。那也从这个角度看见，保罗是上帝所重用的器皿。如果说我们对旧约的人物，比如说大卫写的诗篇，大卫所表达的对神的这种所结的果子，在旧约是大卫的话，那么在新约就是保罗。所以保罗也可以说，从这个著作的果子来看，他是旧约的大卫，他是新约的大卫。就这两个人物，一个大卫，一个保罗，两个人都有很多生命的果子、书信的果子、著作的果子，这个 product 生出来的果子，让人见到以后就晓得神的心意是怎样的。所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保罗是一个为神所重用的器皿。那这个是我们的信心去接受和对圣经的观察的领受。好，第三个问题就是你直接提的问题，那么保罗罪是什么呢？保罗有什么样的罪呢？呀。谈到保罗的罪呢，我们分两方面讲，一个是 general 一般的情况， 第二呢是 specific，特殊的情况。一般的情况呢，请相信我们一般人所面对的罪的诱惑、试探，以致有时跌倒，保罗一样的同等情况，跟我们没什么区别的，他也是个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不要把保罗当偶像，他和我们一样，都会面对罪的缠绕、罪的试探，也包括 emotion，包括情绪上的这种捆绑，也都是有的，很正常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那我想，我们有的，他也有。你想想，你会在哪里犯罪？他也可能也会有，至少会碰到这样的试探，会有的。第二，它的特殊性在哪呢？特殊性从圣经中来讲，他说，比如你刚才提到的，他有一根刺，但圣经没有明说呀。有很多解经家就猜，有人说他是眼疾，啊，眼睛有问题，所以是一根刺。那也有一些人说他呢，可能是，性方面对他的困扰，因为按道理来讲呢，一个法利赛人应该是结婚的，但是圣经里边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保罗有妻子，所以他的妻子或许跟他离婚了，或许他把妻子给抛弃了，或许他妻子死了，或许他妻子出了什么状况，我们不知道。但是因为这样一件事呢，那保罗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任何的男女之间的事情。那他又是一个人，他又讲到一根刺，他又讲到他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他又讲到我感觉身体另有一个律将我掳去，当我想行善的时候，他却将我让我去行恶。所以保罗是有恶事在缠身的，保罗是有试探在身边的。但是保罗他的宝贵之处跟大卫是一样的，他坦诚，他没明说，其实也等于说明了。所以众人所有的罪他都有，只不过他把他的罪表达的成为了一种对弟兄姐妹的教导和帮助。这是上帝重用保罗的一个明证，以至于彼得到最后明明是被保罗得罪的，保罗当着众人面斥责他：“你为何虚伪？犹太人没来的时候跟我们坐一张桌子吃饭，犹太人一来，你马上自己坐一个桌子，表明你跟我们的圣洁不同。”他斥责彼得的虚伪。彼得最后说：“保罗兄弟所写的书信是出于圣灵，是出于神。所以彼得是一个很好的弟兄，被人责备了，他仍然还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所以保罗的罪呢，跟我们是一样，你是怎么面对罪，保罗也怎么面对罪，只是区别在哪，你知道吗？保罗在面对，你未必面对。保罗把自己的罪公之于世，你未必敢于公之于世。这个区别在这里，你肯不肯见光呢？我们教会其实蛮多人见光的，我们可以，这孩子是其中一个。我有时候我跟他讲，我说你吧，傻乎乎的傻孩子，但是你呢，凡事愿意跟神见光，你也不惧怕，让全世界人都听到你的故事。我的今后你会被神纪念的，神也会使用你的生命的。像你这种人不多的，那可以是个可爱的乖宝宝呀。我看可以来了没有？今天好像到了还是没到？可以，走了，刚刚在，现在逃跑了，好吧？他可能那没有那边的活动吧，就讲这些吧，好不好？
谢谢。
没呢，讲要讲不完的，但是我们就一点一点来吧，好不好？
他受到第一、第二点没有人保护呵护他，还有 那么多的偏见、误解，我觉得他要胜过别人对他没有爱心的看法是挺不容易的，他还能坚持去做事情。
你说的是对的。我在历史当中，我其实也经历过跟保罗类似的这种情况，也是没有人保护，也是没有人理解。我记得我刚刚出来的时候，连华人教会都不接纳我去讲道啊、查经啊、传福音都不接纳的，不相信，因为那个我比较早嘛，我90年、91年这2年，谁会？在海外的教会，没有人相信一个大陆背景的人还可以当牧师。那时候没有这回事的，都是比较多的海外背景的，海外华侨的、台湾的、香港的，通常这样的背景，马来西亚的这样的背景，在华人教会比较容易获得承认和肯定。那我没办法呀，那我就到大马路上去跟别人传福音，不认识的人，random people，包括那些吸毒的呀。酗酒的呀，那些妓女啊，无家可归，就是社会的底层，我得跟他们传福音，结果不知不觉变成他的好朋友了。所以这也是我今天带短军队出来的时候，我说我们不一定要去哪一个，哇，好了不起的一个场所，做一个好了不起的活动，乃说我们就学习做一个卑微的人。瑞虎，看到你了，
你好，牧师。
那 虎是乖宝宝，
他
不
要跟你
跑，
打招
宝宝，
呼。
看到瑞虎打招呼，护士就给回应啊，乖宝宝，这次
对，
去瑞
就
典，
在
牧
我
师
在
要
中
带着
国。
你去，啊，你什么时候去中
牧师，
国
你
呀？
知道我们在，他想告诉牧师，他现在在中国。不好意思，打扰
在
了。
中国什么地方啊？在中国什么地方啊？能告诉我？
上海。
哦，在上海啊，你们住在哪里啊？霞飞路吗？
住在阿姨家，
舅妈
秀
妈、
妈
阿姨
妈，
家。
秀妈妈，
啊，舅
秀
妈。
妈妈，
哦，
我的
舅
朋
妈
友
妈。
叫李锦绣，我的2个孩子都叫她秀妈妈。
OK，你们在住在哪一个区啊？在上海哪一个区啊？思源，
奉贤，奉贤，
奉贤是哪？我怎么不知道
对，
这个区啊？奉
你不
贤
知道
区
吗？奉贤区，
，OK，我不知道，不知道奉
在
贤。
上海南边，
南边，OK，南边有
对，
个火车站是吧？南边有个火车站。
上海很
我
多
去
火
过
车
那个，
站的，就是我明天就要坐火车了。明天去上海南站，但是离这里还是有1个小时。
不
上海
是
太大了，
哦，原来说什么？
他在杭州湾，这个蟹峰，
杭州湾，哦，
在那边
杭州湾，搞了，好吧，
漂亮那个地方。
杭州，好
我
吧，
们在农场，我是在崇明，在北边。那么有几个同学，
哦，
沿的海滩边，就是冲击出来的在杭州
那
湾的
个，
地方，很漂亮，都是农原来。现
好
在上
吧。
10几倍吧，那么就扩展到奉贤。其实已经到了，已经他一哎，日本兵在进攻上海的时候，就从丰田登
在
陆
那
这。
里，OK，我知道了，就在那杭州湾嘛，打杭州湾进来的嘛，
漂亮的地方。
这样，好吧。柏林，你今天中午过不过来啊？师母做好吃的。
这几天的院子里面忙得不得了。房子要修，漏水了，被风吹坏了，树枝都是就像跳舞一样，那个乱七八糟，要搞好多，再还要搞1个月吧。
本来
对，
是好吧，在那边吧，因为这几天身体好多了。那个春秋嘛，达拉斯只能是春秋在干活的，夏天在外面不能干活。结
夏
果
天
呢，
一大早，一大早可以干。
我睡懒觉的人，哈哈。
哈哈哈，我是5点钟起来，然后就开始把那个小狗狗丢到外边去，然后给它狗笼清一清，屎尿清一清，然后地板拖一拖。我是个极其要干净的人，所以我每天都要把地板给拖一遍，里里外外拖一遍。跟狗有关系的地方我要拖4遍，然后跟狗没关系的地方我要拖2遍，四五就拖地，吸尘地毯。我们另外的地方就是没有地毯的地方，我就拿拖把拖，我来拖。啊，每天早上6点钟我就完成这些了。然后今天把就是狗发明创造的一个钻出去的狗洞给堵了。我每天都在做这些事情，一大早起来就打一个桩进去，拿个铁链链把它给拦起来，然后用铁丝再绑一绑。哎呀，然后那个3只狗在那看着我，斜眼盯着我，好大的不满意，说怎么把这个洞给堵上了，我们不能出去得自由了。
我被
好
那
吧。
个门呐、啊，狗窝那个门呐、啊，已经买了多少时间？1年2年了，到现在还没装上去。很简单的，大概秋天我来做吧。
好的，行，等你来了啊，柏林，呀，秋天过来吧，
秋天呢，就
秋天，
把我来做。
时云会过来，然后叶子会过来，我是想在后面搭一个树屋吧，搭一个就是在树上搭个小房子。
House，
时云是专辑，对呀，你说的对，明娜，好吧，方舟做个结束祷告，今天就到这里了。 然后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你带领，教会的昨晚跟今天早上的两堂的敬拜，主，求你就继续的带领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主你的真道上面扎根，就是求你保守，让我们在调整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上，主啊，就求你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让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能够知道主你是怎样的爱我们，你是怎样的拣选我们，你是怎样的呀，将我们视为你呀。宝贵的儿女，也求你让我们真是愿意放下我们的主权，单单的仰望你，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主，求你来带领我们。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大家。